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19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我们有工人在家里来干活，给我在大门这儿装自动门，到现在还没完呢，一直要调整网络什么的，耽误了一个小时，跟大家道歉。那现在不开始不行了。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个沙特媾和。实际的情况比想象中要更加的严重，具体内容呢，现在并没有全面的透露，但是在会谈之后，俄罗斯和美国各方都做了一些表述，事后呢，有一些综合的反应，大家就能看出里边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有一位张平老师呢，是在悲愤之下写了一句话，叫川普出卖了整个的自由世界。这句话下面呢，在他的推特下面留下了海量的留言。我把这句话呢给画了一个问号，因为我关注张教授已经很长时间了啊，他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结果到现在写出了这句话，确实是令人唏嘘不已。但是这句话呢，我还是把它画下了一个问号，因为背后还是有悬念的。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篇好文。昨天呢，我说到，你比如现在啊，有几位啊华人作家或者是时事评论人士，都提到了一个川普正在联俄抗中的大旗论，试图为现在川普快速和普京媾和，甚至是要出卖乌克兰，为这件事来做解释，为这个行为在做解释，是为了要抗中。是吗？今天这篇文章呢，比我昨天的评论总结的要更加的全面，这是一篇好文章。基本结论就是，这不过是安慰自己的一场意淫。咱们一会儿听听这位作者的他的论述。当然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说说中国经济。18号是习近平开大会。17号开会吧，这叫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结果昨天中国股市为习近平可以说是狠狠地喝了一把倒彩。昨天呢，出现了一个近这么多天以来罕见的一次大跌。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另外呢，说到这个座谈会，昨天我们说谁去了，大概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谁没去，这里边可出事了。我们昨天说到有刘强东啊，什么啊，什么那个 TikTok 那也没去，还有谁没去啊？李彦宏也没去，结果谁都没有注意，有一个行业集体缺席了，这个行业遭到了团灭，而这个行业偏偏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会儿说说这方面的观察。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说台湾。那台湾呢，准备拿出70亿到100亿美金给川普来一个大单，来买美国的武器。这里边呢，有一些精准的弹药、防空啊，各方面海马斯等等。美国收到了没有啊？美国国务院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收到了啊，这个都没有问题，这件事儿是真实的。但是他们现在呢，因为还没有国会正式批准，他们现在没有办法进行评论，现在只是这么说，但这件事儿是真的。川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了对日本、埃及、科威特和以色列和罗马尼亚的军售案，那下一个会不会批准对台湾的这笔大的军售，咱们拭目以待。另外一个新闻呢，台湾那儿有一个美国的在台湾驻台代表处，他的处长呢，中文说叫古立言，实际上他的英文名字叫 Raymond Green， 是一位男士，原来是一位女将，现在换了一位先生。那川普现在正在大范围的调整驻外大使，调整这方面的人员，那这位古立言怎么样呢？哎，他续任了。应该说呢，美国为了保持对台政策的稳定性，这个人尽管是民主党当时任命的啊，到现在为止没有动他这方面的迹象， 应该托他还是应该连任啊，这是一个迹象了。来，下边说说日本。日本呢出了一个事儿啊，随着呢用电需求量大幅增加，日本政府在周二的一个宣言里边，提到我们要大力的发展核电，最大限度的利用核能。整个的计划主张到2040年把日本的核电占比要提到20%，目前也就是个8%几，也就是要翻倍。当然这个计划要等到国会批准。那当然了，那些绿色反核能人士对这件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这件事毫无疑问会为石破茂大大的加分。因为到现在为止呢，我原来小老师托尼做节目的时候也讲过，其实核能综合考量的话，它是有核废料的问题啊，它是有核泄露各方面的一些危险，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技术发展到现在，综合比较，核能还是最干净、效率最高啊，综合相比的一个对世界污染最小的一个能源方式，效率也是最高的。你说它有核废料，那你弄那么多大扇叶子插在海里边等等，难道就没有污染、没有危险了吗？对环境就好吗？所以说这个呢，而且它效率高啊，你那个你得立多少才能顶得住一个核电站？日本终于在这件事上掉头了。别忙，德国原来默克尔把那个都给停了嘛，梅茨上来以后，德国我相信在能源方面也会掉头，有一些过去的核电站也会重启，所以说对核能的再认识反而我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再次的提高。我是拥核派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另外说到日本呢，出了个事儿。以前台湾人和日本人离婚啊，不是，说错了，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那台湾人在转入日本国籍的时候，那要填你原来的国籍是哪儿，结果留的字数有限呢，当时就给你一个中国的选择。有很多人说，那我是中华民国，你能不能给我提中华民国，人家没有，就中国，结果这帮人只能填到中国。结果这件事呢被美国日本政府给改了啊，从今年5月起，这件事儿呢，整个的户籍卡各方面在国籍这一栏里边直接写台湾，不要再写什么中华民国、中国等等的，不要再做这种事儿了，就直接就是台湾。哦，那这件事儿原来有一个李登辉驻日本办事处，他们一直为此在积极的努力啊，这件事儿呢终于做成了。另外我看到谢长廷，之前台湾驻美大使嘛，看到这件事一度眼圈都红了，我为这件事奔走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把它搞成了。那搞成完以后，昨天中国外交部终于忍不住了，对日本发出了严厉的指责，说日本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搞这种小动作，不要发出矛盾和错误的信号。以往呢，那日本方面基本也就不吭声了，结果这次的日本法务大臣立刻就做出了答复，这完全是日本的内政，对中方的指责我们认为根本没必要回应，你管不着，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之前和风细雨的中日关系，之前那家伙一度很热络呀，给人们造成了很多的错觉，那为什么最近批了这件事儿？然后你看到双方交手的这个回合，这个态度都已经发生了转变。所以说自从石破啊搭上了川普之后，这里边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改变。而中国这边呢很不技巧，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来唤醒沉睡中的日本，难道不是吗？这事儿你骂人家干嘛呀？人家改个户口本为这事儿啊，最后挺好。来吧，咱们说说越南。之前说到越南政府准备大力的削减政府的人员，要砍20%。另外呢，裁撤了5个部门、3个机构，加上那些国营媒体吧，等等，就像相当于中国人民日报啊等等这些，大杀大砍，减了很多的人。结果他这个政府定完了以后，因为这个要 啊，涉及到立法，结果他们拿到了越南国会，在2月18号上午，他们正式通过了修正的政府组织法。最后呢，是要删20%的人，大概超过10万公务员就失业了。啊，当然呢，你也不能不管呀，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35岁以上的，那怎么办呢？他们也在准备提供培训的机会，想办法让他们再转入到这个人事的市场。这件事儿呢，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次了。嗯，没想到越南呢，人家这件事儿真是当真的，他把这件事儿给砸实了。我看到墙内有好几位朋友对这件事儿都做出了评论。实际上中国政府应该做的就是现在这样，这和那个所谓政治制度改革，就是所谓的政改，还不是一回事儿。政改那是对整个政治结构的一种变革，这个还没有，这只是瘦身，提高政府效率，减少政府开支，给让利于民间嘛，要不然你得征更多的税嘛，这样的话呢，老百姓也都宽松一点。所以我想呢，中国实际上在这个又不影响你的统治地位，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现在习近平正相反，他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现在还在拼命的扩招公务员啊，给大家来解决就业，另外呢，把所有这点好处都给公务员涨工资，现在呢，在裁人，裁20%，习近平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了，那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所以说他现在的执政各方面的基础，大家也能看到现在日渐崩塌。来，下边说说乌克兰战争，咱们在聊大事之前先说说战况。那乌东那边前一阵俄罗斯又开始猛攻，守住了没有啊？情况还好啊，现在呢，路透社有一个最新的报道，现在守住了，而且昨天乌克兰军队又夺回了在顿涅斯克前线的一个大的村庄。有迹象表明，因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武器消耗需要重新修整，俄罗斯军队的推进速度明显的放缓甚至停滞，而且在很多战场陷入到了被动。这主要的战斗呢，就围绕着那个所谓红军村，就是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大镇子被他们给夺回来了。这是去年的12月让他们给夺走的，现在给打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乌克兰满天的优势无人机的攻击之下，俄军的装备消耗太大，他的后勤补给线到前线大概有10公里，就这个死亡10公里完全被无人机所掌控，后勤根本送不上来，所以说他前线呢根本打不下去了。另外呢，他这个高死亡率、高伤亡率严重的影响了部队的士气。从整个的1月份就在这个地方就死了超过7000多俄罗斯的士兵，有超过15000名士兵严重受伤退出战场。所以说在这儿呢，他的进展啊，没有像川普他们所说的嚯，那打败了拿破仑，打败了俄罗斯，那个希特勒啊，所向披靡，那你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现在呢，一度有一些被动的这个乌东前线，现在也稳住了。来吧，那下边说我们今天的主题，说说这场沙特媾和，说说这场戏到底背后都有一些什么东西。先说第一条，这件事儿呢，确实连很多的大的媒体他们都做出了这方面的评论。美国抛开了乌克兰和欧盟，单独和俄罗斯谈判来怎么结束这场乌克兰战争，好像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打仗一样。要注意啊，作为东道主，乌克兰和欧盟可没有委托美国代表去代表自己谈判，我没让你去代表我们去谈判，那美国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为乌克兰做主呢？谁给你的资格呢？现在很多大媒体都问出了这句话啊，当然都是欧洲的媒体了。那如果你谈来的这个方案乌克兰又不接受怎么办？我看德国图片，包括法国世界，他们也都在问，那难道美国要反过来制裁乌克兰吗？ 那我的问题是，难道川普要给乌克兰加关税吗？他不就这个吗？这是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质疑了。来说里边的具体内容，双方的闭门会谈持续了四个半小时，在中间呢有那么40多分钟的一个工作午餐，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那谈成了些什么呢？公布的内容，这是在双方谈完了以后，卢比奥呢公布了4点计划。第一计划呢，就是双方都谈成的，可以对外讲的，也就是这个计划呢，包括重新开放相互的使馆，啊，美国和俄罗斯同意恢复在战前华盛顿和莫斯科使馆的人员配备水平，因为后来互相驱逐了好多人。啊，那使馆没剩几个人了，现在全部恢复到正常状态。另外呢，高层谈判包括讨论乌克兰的问题，所以说这方面呢，美俄人家搞定了。第二点呢，第二个方案，那就任命一个高级谈判小组来致力于结束乌克兰战争。因为现在这几个人呢，都是特使，为川普和普京的这个峰会在打前站，这是他们主要铺路，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那他们还不是专门来谈判具体内容的特使，所以说两边呢要搞一个谈判小组，啊，他们任命，啊，俄罗斯谁具体管这事儿，美国谁具体管这事儿，然后乌克兰也出人，啊，来具体来商量，这是第二。第三，他们将就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展开讨论。看了吗？现在人家认为这已经结束了，咱俩未来该怎么着啊，咱们俩未来该怎么合作法，人家准备讨论这个，这是卢比奥说的第三个。第四点呢，我们将积极的参与谈判进程，说现在呢我们这儿5位参与者，美国仨，俄罗斯俩，说下边呢我们也会继续参与，不过川普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交易撮合者，他认为最后还要看川普的，我们呢是参与者。实际上卢比奥最后就说了这四条啊，他主要讲了这四点。就谈了这个了吗？咱们先放放啊，咱们先看看事后各方对这次媾和所做出的反应和评价，咱们听听各方的。先说俄罗斯的综合反应，因为他们的反应是最强烈的。会后呢，俄罗斯的谈判代表表示进展很顺利。俄罗斯的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评价说，这次的会谈非常积极，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他讲，拜登执政时期的那个逻辑已经被抛弃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逻辑，我们需要对话，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所以说对这次的沙特媾和，俄罗斯代表是比较满意的。同样，另一个代表拉夫罗夫，他呢也做了一些片段式的表述，比如说讲会谈期间，美国提议能不能暂停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攻击。那俄罗斯讲，哦，我们不会再袭击民用设施了。啊，这个呢，那好，我们听你们的。说俄方呢感受到了美国向前迈进的决心，俄罗斯啊，我们莫斯科，我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也就是在会谈中说，别炸人家那个发电厂了，别炸那些平民设施了。哎，这个呢，就算是勉强同意了，这个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了。然后就是俄罗斯在会谈之后他们的一个综合的系列反应，这都是配合好的，这都是有组织有策划的。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长格鲁什科发表了一个声明，是在会谈之后讲，说俄罗斯坚决反对欧洲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升级行动，他们不接受。那理由是什么呀？因为这些欧洲部队同时他们也是有另一个身份的，他们又在北约，等于又是北约的部队派在这儿来维和，那北约部队部署到我门口来了，他坚决反对，这是人家的说法啊。而且呢，俄罗斯要求北约 撤销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关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宣言。俄罗斯版的华春莹，那个扎哈罗娃表示，仅仅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够的，北约必须把2008年的那个承诺给我撕了。现在就狂到了这个份儿上啊！这北约本来是30多个国家联手来对抗俄罗斯的，现在就跟孙子一样啊！你现在承诺这都不行，从根儿上给我把那张纸给我扯了，这才能答应呢。而且也在这次会谈之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大光头啊，在联合国发言中，他也讲，未来的乌克兰应该是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国家，不能加入任何集团或者是联盟。他讲，乌克兰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克里米亚、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这四个州全丢了。这也是在这次谈判之后啊，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公开就这么讲。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是怎么说的呢？佩斯科夫也是在谈判后接受记者采访讲，说俄罗斯并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谢谢你啊，这还得感谢人家呢。他表示，普京本人已经说了，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和泽连斯基进行谈判。好家伙，多大的面子呀，还得谢谢人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你就看俄罗斯人现在说话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的这个表现，非常的壮观啊。然后还有一个壮观的情景，美俄会谈之后，俄罗斯媒体开始了一场狂欢，文章很长啊，这什么外交内幕啊，包括这些东西啊，这些大媒体他们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我只是摘其中的几句。你比如说人家那儿也有一个啊，几个名嘴在那儿，国家电视台在那儿论啊，政论节目，人家也有啊，人家的大名嘴直接就讲，我们这次什么都没给，美国正在替俄罗斯完成我们的工作。现在这帮人，他们对新任美国总统的表现是兴奋不已，认为川普甚至超过了他们原来最高的期待。这是几位名嘴在政论节目里的表述。他说，自从2018年啊，当时赫尔辛基川普和普京会晤以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这个名嘴的演播室里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冷笑和得意的笑声，他们在里边时常爆发出那种大笑。在这个讨论中用难以置信、轰动性、惊人、不可思议之类的语言充斥了整个国家电视台的节目。这位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叶夫根尼他讲，川普已经用电锯砍向了欧洲，并决定亲自替俄罗斯完成任务。在俄罗斯的央视里边，人家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讨论啊，当时一男一女那两个经常大放厥词，人找一帮名嘴了，人家呼哈哈大笑，人家在庆祝，我们什么也没给，现在就得到了这么多，比我们原来想的最高的那种情况还要好，人家实在是忍不住，人家是哈哈大笑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是俄罗斯刚才这个整个的综合反应，我都给大家搜集完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反应啊，他们也是参赛的一方嘛。美国对在利亚德和俄罗斯的谈判感到满意。川普那个亲家就讲啊，特使嘛，说我们都专注于取得好成绩，我们无法想象这个会谈会有更好的结果了。也就是他们认为这次的会谈比原来想的要更好，我们不能指望还有更好的了，是这个意思啊。那事后呢，卢比奥用他的外交辞令，他是发表了一些声明，刚才说的那四点这已经讲了啊。另外他还说了三点，说结束乌克兰战争只有得到各方同意才有可能，条件必须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持久， 而这种谈判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卢比奥说的第一条。第二条，川普希望能够公正地结束这场战争，防止他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再次爆发。第三条，欧盟必须来坐到谈判桌前，因为他们也参与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这是在谈判之后，卢比奥又讲了这三点。同时他也表示呢，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建立沟通渠道。世界上唯一能够促成这件事的领导人就是川普，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后边这句话被很多的英文媒体都用作了标题。卢比奥在刚才说完了那些漂亮话之后，这句话露了他的底牌。卢比奥在帮助川普辩解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说美国需要利用这次的绝佳机会，在地缘政治、共同利益问题和经济方面和俄罗斯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地缘政治也就是在国际上未来的话语权，在未来世界那谁说了算，这方面我们要一块儿啊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利益现在看出来了，在乌克兰问题上美俄都有共同利益啊，一个想占地儿，一个想拿矿，现在都有共同利益。经济方面，那未来咱们俩还有合作呢，要建立伙伴关系。作为一个侵略别人的国家，作为一个破坏国际法的联合国五常之一，作为一个被海牙已经定性的战争罪犯，现在呢，美国准备利用这个绝佳的机会和俄罗斯建立全面伙伴关系。这一句话把这件事儿就给定义了，前面说的那个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大家都能找到这个视频。那川普也讲了，我认为我有能力能终结这场战争啊，我很可能在本月底前和普京举行会面。那整个这件事儿下一步的整个节奏和计划，本来说下周，也就是这周谈完，下周川普和普京就要见面，现在好像见不了了，要再拖一周。为什么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就未来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已经达成了一致，这是媒体的报道。另外，美国已经正式申请俄罗斯批准理查德·诺兰当任下一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这个诺兰是一个著名的亲俄派，这也是川普的一个小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沙特会谈后表示，美国有意解除对莫斯科的制裁。人家都全面伙伴关系了，那你得给我解决制裁啊，已经露出这个意思来啊。然后呢，那未来这是怎么谈呢？川普的特使凯洛格将在今天飞往基辅，去乌克兰来把他们谈完的结果传达给泽连斯基。这是美国这方面的一个新闻包。咱们也看到了，现在作为世界上维持世界秩序的这个世界警察，现在他们完全和俄罗斯已经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那如果说对俄罗斯的制裁从美国这儿要垮掉的话，那欧盟的制裁就会变得全无意义了，那顶多是他不买俄罗斯东西，到此为止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大家掂量啊。那说说乌克兰方面的反应，路透社的报道，小泽表示他原定在今天去访问沙特，原来你18号谈，我19号去嘛，原来川普也流露过应该还是由小泽参加，但是这件事儿人家散会了，没人等你啊，所以说这个呢他也不去了，把计划推到了3月10号。还是强调不能背着乌克兰进行任何结束和俄罗斯之间战争的谈判，是我的战争啊，我没让你去啊，哎，你凭啥代表我呢？小泽还在问这个啊。现在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严重，泽连斯基呢是喊出了这么一句话，他是说给普京和川普的，他说，我想知道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同意俄罗斯那个最后通牒，那么现在 俄罗斯会乌克兰，我们会同意最后通牒的感觉是从何而来呢？他这是直翻，那意思当时我们都拒绝了普京的最后通牒，那现在你们两位怎么会认为我会现在再接受一次最后通牒呢？我怎么有可能接你的最后通牒呢？他是这个意思啊。最后通牒，小泽听到了什么？那难道这里边谈判的内容啊，尽管卢比奥就不咸不淡的说了那么四条，听着也没咋地呀，人家就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未来大事由川普定，那小泽是知道一些什么吗？后边我们再说，那就是下边这个报道中的三步走和平方案。不光是你四个多小时，不光是聊了那么多虚的，你看到后来拉夫罗夫包括各方面透露，这里边还谈了很多别的东西呢。那这里边福克斯包括其他媒体都做了一些报道，也就是美俄在这次的会谈中，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步走和平方案。三步走很简单，第一，先停火，冻结战线，别打了，先停火。第二，乌克兰举行大选。第三，签最终停战协议。说有这么一个三步走的和平计划。我注意了一下其他的主流媒体，像《华尔街日报》、《纽时》啊，包括《华邮》，这些大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说到美俄达成了这个啊三步走计划，必须啊在正式的协议之前要求乌克兰重新举行大选，倒没有说到这个啊。那既然美国的主流媒体没有报，那福克斯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应该是俄罗斯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因为这消息对他们有利，人家不瞒着，人家不瞒着。那这个消息有没有可能性呢？咱们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沾边，沾谁的边呢？这就是之前我们节目里讲的川普特使凯洛格最早透露的那个方案。原来一开始那不是逼着乌克兰要举行大选吗？后来呢，大伙儿说了，人宪法人家不让大选，后来他又改口，但是在改口之前是有过一个三步走方案。第一，先停火，冻结边界。第二，乌克兰必须先大选，把这个作为一个条件写进和平协议。第三，选出新的元首，由这个新的元首和普京来签协议。这就是原来凯洛格那一版的和平方案。那当时我们对这个方案是进行过猛烈的批判的。那这个协议基本内容就是先停火，维持俄罗斯目前占领的情况，现在不打了嘛，对吧，暂时停火了，这样小泽你可就没有借口了。你原来说暂时你们不能选举，那现在不打了，你凭啥拦着不让选举呢？这样你就没有借口，先打掉小泽的借口，你只能去举行大选，然后由普京包括马斯克这些人，马斯克有钱，联手操纵乌克兰大选，选出一个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新总统，最后这个乌克兰的儿皇帝和普京签署丧权辱国的和平协议。因为和小泽谈不下来，到小泽现在这个死硬啊，这是个死硬分子，你根本没招，后边也有欧盟这帮人戳着，他死活他不服啊，那我们换人，我既然跟你谈不了，那我跟别人谈行不行啊？你比如说那个波罗申科啊，那个亿万富翁，那是著名比较软的嘛，他当了一任总统，在竞选连任的时候最后被小泽他们给选下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他软弱嘛，哎，这个看着挺好，而且又是个大商人，对吧，你有那么多产业拿捏在别人手里，你更不敢玩命了。所以说呢，这是他们原来的一个如意的算盘，我当时是指出过，也给做出过批判。那福克斯他们说的这个方案是真的吗？川普在谈判后他的记者会上为这件事儿做出了一个间接的背书。川普当时讲，说到乌克兰领导人，我不想说他的支持率下降了4%， 我想说的是，当乌克兰人民想要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时，难道乌克兰人民不会说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举行选举了吗？那可不是俄罗斯的事儿，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事儿。这你赖不着人俄罗斯，对吧？我们好久都没有选举了，谁能代表我们去签协议呢？这是川普的原话啊。另外，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川普准备接受乌克兰的任何选举结果，包括选出一个亲俄政府的可能性，这是福克斯的原文。另外，福克斯报道，川普和普京都认为泽连斯基连任的可能性很低。查福克斯新闻的 Twitter， 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报道。另外呢，川普在昨天这个记者会上啊，他说了几段话了，这个都被人给切下来，很多人就看了以后愤懑不已。就是一开始你哪怕少割点土地，也不会到现在这个程度，一开始就跪了就怂了不就完了吗？川普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啊，就说作为一个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一个世界的啊，文明世界的领袖，最后是这么一种认知，是这么一种觉悟，那大伙儿一看这文明世界也他妈快完蛋了。然后昨天他讲啊，说俄罗斯人并不想摧毁基辅，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早就这么做了。这就是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啊，文明世界的领袖，还他妈灯塔呢说的这样的话，大家找找啊，有朋友都给翻译出来了，下边那些愤懑的留言不可计数，别气大家了，我也不给大家念了啊，就是川普目前的认知。路透社在沙特记者啊，他个人的推特是这么写的，美国和俄罗斯提议和平协议取决于乌克兰的选举，他间接证实了这一点，说选举必须举行，必须在达成全面协议之前举行。说川普和俄罗斯似乎希望在达成全面协议之前来完成这次选举，说这非常可悲，因为俄罗斯会尽一切努力来干涉这场选举。这是在沙特阿拉伯现场记者的这么一段话。所以说呢，现在流传的这个三部曲不是空穴来风，当然我们也没看到正式的文本，现在只是一些媒体把它给报道出来了，而且当人们问到川普的时候，川普也做了一个暗示性的回应。那乌克兰应该进行选举吗？乌克兰宪法规定，战时紧急状态或者是戒严状态下是不能进行选举的，要选举总统必须由总统本人解除紧急状态或者是戒严状态，也就是这把钥匙在小泽的手里。那说到美国呢，美国宪法规定战时也必须要选举，所以说二战的时候是照选不误，但只不过当时美国本土是没有受到攻击啊，当时有这么一个背景，英国二战的时候也停止了他们的选举。那下一个问题是，如果选的话，小泽会选上吗？咱们看前四天，2月7号的这么一个，没有，二月初的一个，十多天了，二月初的一个民调，最新的民调还没出来啊。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就像川普讲的，掉了4个百分点，现在还剩49%，原来是50几，我给大家都报过啊，最新的跌下了50%。谁最高呢？前总司令扎卢日内达到了72%。所以说真的要选的话，泽连斯基的连任还是比较困难的。不仅是远在英国的扎卢日内这儿虎视眈眈，内部同样也有这些金融寡头，这些大鳄啊，布罗申科、季莫申科那个大辫子啊，都在跃跃欲试。只不过呢，对这些所谓的这些寡头们，2月13号，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个法令，对波罗申科进行了制裁，另外准备以叛国罪逮捕波罗申科，他好像里边人家拿到了一些东西啊，这里边是有一些证据的啊。当然内部有人说你这是在清除选举中的对手，但严格讲呢，波罗申科在未来的选举中他并不是决定性的人物， 那现在就在扎卢日内和小泽之间，两个人要一较高下，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那扎卢日内和小泽相比，会卖乌克兰吗？那当然不会了。他会变成普京的干儿子吗？大概也不会。给我的印象，扎卢日内应该比小泽更强硬，也就是小泽呢，现在还是一个相对圆融的这么一个总统啊，各方面都照顾着。那个扎卢日内应该说更加的强悍啊，变成了一个强硬派。这两个人之间呢，不知道。但是要不要选举，取决于小泽，我解除不解除这个紧急状态，他说了算。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我这是只是把这个整个的新闻啊给大家汇总。通过卢比奥的表述呢，昨天沙特媾和只是开始，美俄之间的对话摸摸路啊，按卢比奥的说法，这是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会发生在下周，也就是川普和泽连斯基会是第二场。那边谈完了，川普亲自来做小泽的工作。那普京、泽连斯基、川普这三方也可能是变成第三场，也就是月底之前就不光是川普和普京两个人单谈啊，小泽现在边上坐着，等我们俩谈的差不多，把小泽请来，咱仨人一块儿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景象啊，卢比奥是做了这么一个透露了。那前面说的这个三部曲，那你美俄之间，如果你们在幕后安排了一个啊，要把小泽给干出去的这么一个三部曲的话，能实现吗？这件事儿是一定要经过乌克兰和欧盟同意的。到现在呢，如果有啊，这当然是俄罗斯的喜出望外，完全是俄罗斯的主张，这也是美国方面的一厢情愿。如果小泽死不松口，那你美俄的这个如意算盘你也不能如愿。现在呢是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是把这件事儿谈完，到目前为止整个的这么一个概念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半天没说欧洲啊。那欧洲干嘛呢？欧洲这两天这不是还在开会呢吗？有一些透露啊。昨天呢，我们把这个冯德莱恩啊，他的那四条基本都给大家说了，他们已经准备独立来支援乌克兰，往下打。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昨天呢，在柏林日报上，他有这么一番访谈，说欧盟正在准备一项超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为乌克兰来提供军事装备。他说，我们正在推出这项重大计划，规模空前。他特别强调啊，现在呢有很多的表都说美国给了这么多，欧洲为什么没给等等等等。人家这儿讲了，欧洲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340亿美元的支持，是高于美国的。这一点人家你川普别老那么说啊，我给了3000亿，你3000亿在哪儿呢？他讲老说我德国不卖力气，在这1300多亿里，我德国就贡献了440亿，我自己就相当于1/3，我怎么不尽力了？哎，所以说德国呢也做出了这方的表白。那人家就问你这个超大规模到底有多大呀？结果呢，贝尔伯克讲会和新冠危机类似，会和当初应对新冠危机，当时欧盟凑了一大笔钱，跟这个类似。那什么情况？大家立刻就去查。他这话说的意味深长，当时为了度过新冠危机，欧盟干出多少钱去？当时整个的规模7000亿欧元，现在打了3年，给了1300多亿，他们下边要拿出7000亿欧元来，这就是拼了。昨天这不是讲吗？你是有体力的呀，你自己28万多亿的 GDP， 加上英国是小4万亿，你们加起来32万亿。如果 GDP 3%用于国防开支，你们是将近10000亿的呀。所以说你拿出7000亿来，它不可能是一年了，拿出分2年3年，总共拿出7000亿的一大笔基金就跟你拼了，是完全能够取代美国现在的位置的。 但是美国你就以后就别管了，我咱们就做生意吧，我拿着这些欧元跟你美国买军火给小德不就完了吗？你挣钱啊，这还不行吗？我想这个川普是没法拒绝的啊。所以说呢，现在欧盟正在酝酿着一个7000亿欧元的超大计划，这还是比较令人震撼。另外呢，现在基本这大局就这样了，欧盟和欧洲啊，这就加上英国了，可能要单独援助乌克兰了，同时要大规模的重建他们的军工业了。结果欧洲这几天的国防股开始大涨，航天和国防指数是创了30年的新高。就在这几天，欧洲的国防股莱茵金属，就做豹二坦克他们那个，大涨了36.4%，泰雷兹涨了22.66%，BAE 系统涨了10.17%，空客也做飞机啊，做战机，涨了5.85%。那人家这儿准备未来就扛了。美国国防股可大幅下跌，洛克希德马丁一下跌了16.41%，还有一个叫格鲁曼这家大家伙跌了13%，通用动力跌了10.93%，雷神也跌了2.6%。所以说一看，那未来你美国不出了，那不出了，整个的军火业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我不知道川普那账怎么算的。因为你的海马斯那么好使，你各方面啊 ,ATACMS 那种啊大显神威，爱国者用的那么棒，实际上是给美国争得了很多的国防订单的。他的军火业最近是大赚其钱，那你未来不管了，那就那样呗。所以说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另外呢，这就不是欧洲了，这就算是邻居。小泽呢到了土耳其。和土耳其埃尔多安两个人谈了一次，埃尔多安呢还是表现了他这时候的立场。埃尔多安的声明讲说，土耳其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然后我们将提供一切的支持为完成谈判建立持久和平。说俄罗斯的土地掠夺是不容谈判的，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是我们坚决不能放弃的。你看人家埃尔多安的觉悟啊，说这场血腥战争必须结束，土耳其才是俄乌谈判最理想的地方，而且我们的企业家要向乌克兰战后重建提供帮助等等。小泽呢也发表了他自己的一番这个声明了。所以说呢，欧洲这边现在看到呢是这么一种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今天尽我所能给大家总结的新闻包啊，基本就是这些了。下边咱们简单的评论几句啊。先说第一条评论，整个这次的沙特媾和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原来我以为有卢比奥在那儿，一开始卢比奥在去之前亮的那几句话够意思啊，基本都在大原则上。但是最后谈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我认为呢，比我想象的要拉胯的多。单从卢比奥最后这4点计划的表述中，你还看不出有什么端倪。但如果看俄罗斯人的事后反应，他们是知道内情的呀，人家实在是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啊。从俄罗斯的表现，你看整个刚才的我都给大家总结了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次谈判是一场完败。另外从美国方面的表述，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了，特别是卢比奥的这句原话是要了命了，美国需要利用这次的绝佳机会，在地缘政治、共同利益问题和经济方面和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就这句话把整个世界正义的大原则彻底给踢到阴沟里去了。作为你等于在和希特勒在干这件事儿啊，你等于在和东条英机在干这件事儿啊，这和当年的罗斯福和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和墨索里尼要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啊。美国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是出自卢比奥的之口啊。等于就看这句话，美国已经不是什么谈判的主持者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一个合谋者。在美国的心目中，这边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存在了，他们这屁股多半个已经坐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对吧？大家找找卢比奥的这句原话，这是让很多美国媒体都感到震惊的一句话啊。那我们就知道这场谈判，因为它里边那三步走我们还不能确认啊，但是从整个事后俄罗斯人的反应和美国人的反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的呢媾和完败。那下一条，川普是不是出卖了整个的自由世界呢？这是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呢，他悲愤地写出了这么一句话，没头没尾的就说了这么一句，下边有很多人留言啊，我给写了个问号，我还留给文明世界留下了这么一点卑微的悬念。我们还要再看看，如果在近几天内川普交给小泽的真的就是这三部曲的话，你太硬我们不要你，先停火，打掉你拒绝大选的借口，要求你在10月26号，波罗申科都透露了嘛，举行大选，选完了以后我们跟下一个人来签协议。如果川普跟小泽说的是这套话的话，那我认为美国就已经失去了参与这次谈判的资格，你凭什么在里边，对吧？乌克兰又不是你的，你又不是小泽他爸爸，以后你又不管了，那你凭什么还在参与这次的谈判呢？你应该彻底退出这场谈判，这件事儿和你已经没关系了。你想把乌克兰卖给俄罗斯，但对不起，乌克兰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玩物，凭什么被你卖啊？那以后你就别管了，你该干干干该干嘛干嘛去啊！你没有资格强迫乌克兰来举行大选。那你愿意？那以后我军援俄罗斯来揍你，你愿意这么做可以啊，对吧？你要愿意做，那你请便，对不对？所以说到现在，川普和小泽还没见传说中盛传的这个三步走和平计划到底像不像现在这些媒体所报的这些情况，我们再等等再看看，实际上等不了多少天，所有的一切都要在月底前揭开面纱，到那时候我们就彻底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川普是不是啊出卖了整个的自由世界，我们再等等，好吧？这个呢，所以说我把这个画了一个问号啊，咱们再等等。来吧，下借这个东借这个话题呢，下边给大家介绍一篇好的文章啊，还是呢这句话，因为我这个频道稍微敏感啊，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所以说呢，无论是墙内墙外的作者写的好文章，我都不念他的名字了，不想给人家惹事儿啊。这样的话呢，就向他表示感谢就完了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吧，所谓川普这个联俄抗中的大旗论。经过这篇文章的分析，我给加的标题啊，就是很多人头脑风暴中的一场意淫，这件事儿是根本不可能的。给大家说说这篇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把事儿都给说明白了。他讲呢，首先，那当然，川普是不是被普京所心灵控制了？那个咱们不说啊，就从川普现在表现出来的行事风格来看，他是既不会选择联俄抗中，更不会直接和中国直接发生冲突，就爆发那种抗中吧，就直接发生正面的交锋是不会的，这是他的结论啊。咱们说说他的理由，说川普呢，首先从来也没有视俄罗斯为敌。有人认为呢，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以及他对普京的纵容，意味着他可能希望和俄罗斯快速结盟，共同来对抗中国。从多方面来看，这个推测是不成立的。从川普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来看，从来也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一种鲜明的利益算计。他对什么民主对专制这种框架不感兴趣，对什么所谓的阵营对抗也不感兴趣， 川普的核心衡量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坑我美国的钱。说到这一点，俄罗斯并没有在经济上占美国的便宜，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现在还不到20亿美元的贸易来往，基本是零了。所以说呢，川普在这一点上来讲并不关心俄罗斯是不是崛起，他的主要精力后边我们会说到都放到了那些和美国有复杂经济联系，他认为都在占美国便宜的这些国家，比如说中国，比如说欧洲，比如说日本，他把目标盯着的是这些人。所以说作为川普并不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因为俄罗斯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对美国的威胁都是微不足道的，和中国和欧盟相比，俄罗斯只不过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国，没啥经济影响力，也不是美国的对手。这个在美国的战略对手的光谱里边早就没有俄罗斯了。另外呢，他个人对普京是极其的欣赏，甚至达到了那种崇拜的程度啊！以前他是竞选的时候表达过很多次，一说到习近平普京脸上的笑容油然而生，用一种非常崇拜的口吻，这个我们都见多了。而且他对俄罗斯这国家也一直充满了好感，这种好感我们现在都知道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所以说呢，川普和俄罗斯的友好不是因为什么战略合作下大棋，而是认为首先俄罗斯对美国没威胁，第二他个人非常喜欢普京，就因为这两条。那说到俄罗斯这边会去跟美国结盟，然后单方面倒向美国背刺中国吗？那如果就算川普真的想拉俄罗斯来对抗中国，这个策略也行不通，因为从俄罗斯的根本利益来讲，他也不可能倒向美国。中俄之间的经济关系比美俄之间要密切的多呀，你才20多亿，中俄之间已经好几千亿了，咱俩能相提并论吗？而且俄罗斯在战争之后已经被欧美全面制裁，唯一的经济生命线就在中国，他们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大后方，那就是远东。说到整个两边的贸易额现在已经逼近3000亿美金了，远超美俄之间那点零头。实际上俄罗斯最需要的市场是中国，不是美国，这是利益的根本点。而且川普就是想拉普京，俄罗斯也不会变成美国的附庸，因为普京想让俄罗斯变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大国，我不可能去当你美国的小弟呀。而且在整个世界上，俄罗斯是一直抵触美国的世界霸权的，他的很多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反美的基础上的。川普喜欢他，但并不意味着普京会对等的去喜欢川普和美国。这两个人在政治战略水平上有天壤之别，天差地别。所以说即使你对俄罗斯友好，普京也不会轻易的倒向美国。而且现在俄罗斯的军工各方面和中共都已经绑定了，布林肯说了很多次了嘛。所以说现在他的很多技术啊，他的很多的包括武器的最大买家都变成了中国，所以说他又给他提供了很多的科技，俄罗斯是没有办法放弃和中国的合作的。放弃了中国，那你美国给我高科技吗？那些东西你给我吗？川普就是跟俄罗斯再好，他敢放这个口子？他也不敢嘛。所以说能提供的只有中国。到这儿就可以分析，俄罗斯真正倒向美国甚至结盟可能性是零。而且作为川普那儿，他也不会幻想俄罗斯会跟我结盟去对抗中国，人家川普也没这想法。所以说呢，这是美俄之间，我认为这朋友说的好不好，非常的透彻啊。那川普会和中国直接发生对抗，直接发生正面的交锋吗？有些人认为啊，川普尽管联不联俄，但可能下一步主要的目标，只要这儿消停了啊，不打了，川普就会主动对中国发起直接的挑战。你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啊，各方面， 但是作者认为，以川普的行事风格看，他几乎不可能选择和中国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说到这儿，川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他的所有的政策核心都是围绕着美国是不是亏了来展开。他不像那些民主党的传统鹰派那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他更关心的事，更关心的是眼下这件事能不能给美国赚钱。说到打这场代理人战争，美国花了这么点钱把俄罗斯就给撂在那儿了，就给他拖到泥沼里边出不来了，他都嫌贵，这么大的性价比他都嫌贵，而且这还逼着欧盟你们得掏钱。你让他远涉重洋跑到太平洋这边来和中国直接搞大国战争根本不可能。台湾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什么美国的传统什么感情问题，就是花多少钱值不值啊？到那时候他会拨了他的算盘，对他来说就是那么个状态，弄不好做个交易或者怎么样，把台湾的高科技都搬到美国去，一些精英啊，我给你们护照都跑美国来，剩下的破岛他就不要了。所以说呢，现在这都是有可能的。川普不会和中国直接发生冲突，作者讲，因为他很清楚，和中国直接较量意味着美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的体量可不是俄罗斯所能比较的，那可能是这场俄乌战争的10倍甚至100倍都不止。双方如果发生较量，一旦发生擦枪走火，或者因为台湾问题或者各方面啊，两边爆发直接战争的话，那会造成全球供应链崩溃，通货膨胀飙升，美国经济严重受创，科技战全面升级，美国的科技企业损失惨重，美国的军费暴涨，所有这些啊，这个那都是川普所不能接受的啊。川普干嘛呢？削减开支，减少债务，给美国攒点钱，给美国多划了点钱，而战争冲突这是最烧钱的事情。所以说川普这四年大家就可以判断，除了和那些什么胡塞和什么哈马斯那都提不上了，他是不会挑起包括伊朗级别的战争的，因为那个美国也受不了，和伊朗只要一打，全球油价这一上去，川普的血压也立刻就上去了。所以说你别看以色列那儿磨刀霍霍，这都能想象了。说到他在上一个任期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政策，但他的手段一直是经济战而不是直接的冲突，加关税，制裁华为啊。当时但是这位作者也讲，大家别看好像啊，川普跟中国如何怎样，别忘了川普在那四年里跟欧洲跟日本这些国家跟韩国也在打贸易战，钢铝产品也给这帮人加了关税的。只不过我们华人呢只关注中国啊，认为中国这顺差最大嘛啊，认为我们这儿最热闹，实际上他跟欧盟各方面也弄得很不愉快，也是啊，包括那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在协议之前也是撕得不可开交，所以说不光是跟中国了，而且在军事方面各方面他的风格呢也和以往不同，他的南海巡航并没有升级，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在台湾问题上也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挑衅他的激进程度别说和之前的共和党政府，连拜登政府都不如。所以说川普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川普是交易型总统，他通过用经济手段让中国屈服，不通过战争，不希望在战争中让美国破产，不战而赚你之钱，这是我之前给他总结的啊。所以说呢，你认为啊，和中国这儿啊，在经济战上好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那要怎么怎么样，他没这概念，那三个报告都是蓬佩奥他们写的，川普本人都未必同意的，在他眼里中国和欧盟和日本的性质其实没多大差别，只不过在经济体量上，在赚美国钱的程度上有所高低罢了啊。这位作者呢是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了。川普的本质是交易型而不是战争型， 让他主动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对抗，或者是出现正面的交锋，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的利益考量。所以说，无论是所谓的联俄，俄也不会跟他联，刚才都分析过了，还是和中国直接爆发正面冲突，对川普这四年，只有短短的四年，都是不现实的选项。一旦和台湾发生冲突啊，这里边呢，他可能通过给中国加关税，然后想办法让台湾的芯片赶快都跑出来啊，然后下一个也可能这一幕就出现。他现在干嘛呢？因为乌克兰冲突，他在逼着欧盟掏钱。那这场战争结束了，那比如说谈完了，真挺好，就最后就和了，马上把目光放到了台湾，下一个该逼谁了？您说，老让我美国出钱啊，在韩国驻军，在日本驻军，对不起了，日韩你们得出钱，连菲律宾这个穷国你也得多掏点，他又该炸这帮人的骨髓来了。所以说是一样的，所以说是一样的。真的一旦出了事儿啊，在中国敲一笔大钱，把台湾的制造业都转到美国去，然后把一帮精英也弄到美国去，爱咋地咋地了。所以说呢，这个你说指望着美国人出兵或者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从他的性格，从他的行事风格啊，作者推测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华人时评人愿意相信川普在下大棋呢？他呢给总结了三个点，我认为这个呢也很尖锐。他认为结论，他们不是在分析川普，而是在安慰自己，这就是安慰自己的一场意淫。首先第一个，阴谋论。在华人中，特别在很多这种时评人当中啊，对阴谋论是有强烈的喜好，因为复杂总是比简单要更迷人啊，更能忽悠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川普其实是一个直来直去啊，说到哪儿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的这么个人。但是作为这些追随者，不愿意接受我们家老川就这么简单吗？他们更愿意接受呢，你比如说原来有这么一句话，世界原来是随机的，政客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瞎搞，他们不承认这句话。哪怕川普的每个决策都是即兴表演，那这些人呢也宁愿相信川普都是深谋远虑的一个大棋，说川普呢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人都给他往上安啊。但事实证明，历史上大部分的政治决策其实都是临时起意，都不是什么精心策划。但是呢，阴谋论让人们感觉到一种踏实的感觉。你看，我们追随的这位领袖其实很复杂，你们看不懂，你们明白吗？哎，他们愿意，认为这个他们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所以说，这个大棋论在阴谋论方面满足了这些人的需求。对另外的一些文化人呢，这叫沉默成本。大选的时候支持了川普，现在很难回头了。之前已经投入了自己的情感，投入了自己的脸面，现在很难接受自己是站错队了。很多的华人时评人在过去这 一年多里边一直坚持支持川普，把他看描述成了那个抗击极左的英雄，拯救美国的英雄，拯救世界的英雄。那现在如果承认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翻车，张平老师在里边来回啊，人家给他起外号嘛，你到底是张左平还是张右平啊，你一会儿一变。说白了，张平老师在这方面呢确实非常纠结，但他的良知我是非常欣赏的。错了就是错了，对不对？原来是坚决支持川普的嘛，那到现在乌克兰问题已经不是美国的问题了，是我们整个文明世界的问题了。那我要承认在这个上面翻车，那我原来的感情、支持、脸面怎么解释啊？情何以堪啊？所以说呢，明知道这件事儿是有问题的，但大家呢还本能的选择在继续投入，而不是没有勇气去推翻自己过去的判断。说到川普这次在俄乌战争，特别是在这几天的表现非常的失常和反常，已经严重的挑战了我们对他最起码的认知。可是这些人还是不敢去面对，不敢去反思，还在东拼西凑的替他着吧。最后就是这些人拼凑出了 这是一盘大棋的一个合理性，真够累的啊，真够累的。说到第三条，那就是有些人对美国自由世界灯塔的幻灭，有很多时评人是接受不了的。最难接受的幻灭就是对美国总统的失望，因为那是对信仰的动摇，那是整个美国的崩塌。很多自由派民运人士一辈子都坚信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相信他一定能扛起全球民主的大旗，维护世界秩序，认为中国未来的解放，美国总统也是啊，身兼重任，也是责无旁贷的。可到现在，美国自己说了，川普说了，我们自己都扛不动了。川普直接告诉大家，反正民主自由这面旗，他这个意思了，反正我们是不扛了，我们太累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对这些一生信仰美国价值观的自由派来说，是极大的心理冲击。特别是对年长的这一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所以这些人呢也是自我安慰，想办法的为美国啊，为川普的行为找到解释，不想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总相信理想的坚持后边还是应该有大旗的，不会就这样吧。所以说在这些反复的长篇累牍的大旗论里边，大家看往往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时评人，这些人不是不知道川普的问题，只是这些人在脸面上、感情上、心理上接受 不了这个真相，这些人就主动选择帮川普去自圆其说，让他们相信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美国只是暂时的调整一下策略。说白了，这些人不是在为川普辩护，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信仰在辩护。我认为这个作者说的这三条鞭辟入里，非常的尖锐，比我昨天那个简单的说那几句要深刻的多。无论是美俄之间的联合会不会抗中，对川普整个行为风格的这种轨迹的分析，特别是对最近兴起大旗论的这些人的批判，非常的到位啊，我对这位作者呢非常的心仪啊，将来有机会见面一定好好的向这位年轻的作者讨教请教啊，这篇文章我非常的喜欢啊。这个呢到这儿啊，这个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快速说点别的新闻吧。以色列，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哈马斯昨天宣布再放仨人家肯定是不干了，这顿打肯定是躲不过去了，那卢比奥也不是也来了吗，这次呢满足了老内的要求，你不让我多放点吗，我放14个，所以说这周他要放14名人质，10个活的4个死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那个4个尸体里边就包括那娘仨妈，加上那个当时还在月科里的那小 baby， 还有他4岁的小哥哥，这仨人都死了，所以说这个周末呢会上演这一幕了。同时哈马斯还保证这周四不用等到周六了啊，原来都是每周六交嘛，周四就交，明天。同时会把已经死亡人质的全部名单要给附上。他们在争取态度，因为呢马上上演的这顿打啊，他们也感到畏惧，所以说这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以色列接受了吗？那会不会那后边那帮金主们都摩拳擦掌，都准备就绪了干呢？那以色列吃这个吗？咱们听最新的新闻。以色列的外长萨尔在昨天讲了，以色列将开始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的谈判，包括还有一些人质还没换，你把这14个人给我，第一阶段就算完了，那第二阶段呢还有人质呢，另外呢巴勒斯坦那边他们也要求放一些人嘛，继续往下谈，也就是第一个60天差不多也就这样了，那下边开始第二个是42天还是60天，如何怎样的谈判，以色列还是要进行这场谈判的。那也就是说既然开启了第二阶段，那眼下的这顿打大概就没有了 啊，以色列呢就下不去手了，这个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到了。下边说说美国的新闻，今天就说一条，川普昨天在记者会上表述，他会对汽车、半导体和药品征收25%的关税。什么时候宣开始呢？4月2号，因为4月1号，贸易代表会把对各国那整个的评估啊报告交在他的办公桌上，他4月2号要做出这个决定。那汽车呢？他说4月2号，我告诉你啊，大概是25%，药品可能会比25%更高。关于药品，他说这个后边会越来越高，一年内我会大幅的提高。半导体这事儿他没说，半导体呢，他还是讲我给你一些时间，然后希望你们进入美国来建厂，啊，来了就没有关税，我想多给他们一点机会，也就是这三条。这又回到了那最早，这不是这么说的呀，一开始说呢给加关税，最后给中国加上了，后来是怎么续的呀？给中国这加完了吗？后来就是当时说的是半导体、药品和汽车这三个加，对吧？当时说加多少加多少，没说25，但说下一个就是这个，过两天他否了，我不这么加了，我要给国家，也就是说一国一国的，反正咱们俩就比啊，这会儿贸易代表把数给我，我跟你收这么多关税，你比我收的更多，那我要对你进行国家对等关税，他是这么说的吧。结果现在呢又回到了在对等关税之前那两天说的这老三样的加关税，这就是昨天诺贝尔说的这个，你没谱，你不确定，你让大家一会儿一变，你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然后呢有的时候纯属吓唬人，有的呢你给中国那个默不作响的又把那10%给加上，所以说你这人什么脾气。可是作为那些投资人，作为美国经济，大家是受不了这个惊吓的，所以说就你这个反复无常啊，诺贝尔不讲吗？反而让大家把这儿当成了一个恐怖的投资的地方，这个我觉得那位诺贝尔获得者说的是对的啊。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那民企座谈会，这是最近的一件大事儿了。那这个民企座谈会说完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结果在转天，也就是昨天 ，A 股普跌，全场4600多只股票绿了啊！中国那和美国那正好相反啊，绿了就是跌了，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集体走弱，沪指跌了0.93%，深圳成指跌了1.61%。啊，另外昨天香港好像也跌了啊，创业板什么的都在跌，4626只股票跌，只有731只股票上涨，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具体内容，咱不说金融，咱不具体说这个了。说到上海和深圳两家股市的主力资金，当天跑出去862亿，大家都主流在抛，净流出的行业竟然有29个。计算机行业等等，大家呢都流出了海量的资金，计算机当天跑出去200多亿，然后电子行业也出去135亿，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说你习近平本来这眉飞色舞的开了这么一大会，想把定心丸变成大力丸，让大家一块安心发展，咱们干呢，结果呢大伙好像也不吃这套啊，现在对这事儿呢，大伙不是特别感兴趣。可以这么讲吧，正好呢，当然昨天也有一些别的因素了。马斯克呢，把他那个人工智能昨天也宣布了，啊，据说呢，性能上把他自己话说挺大，现在世界第一啊。结果大伙儿一看，那 DeepSeek 各方面可能也没戏了，对计算机对这方面啊，股票是不是有所下跌？这个不知道，但是呢，太不给面子了。昨天开的大会，结果转天4600多只股票全是绿的，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这是多少？这得80%左右全是绿的，这应该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声倒彩，是一声打脸，这是市场不太认可了。另外呢，有一些东西昨天我们时间紧迫没有抓到。当然呢，现在很多人还在分析整个这里边的文章和内容还是比较多了。 你比如说从那个座次上来看，站在中间部位的一个是高科技领域，还有制造业都是站在正中间的吧。啊，那个新三样啊，这个包括呢新质生产力，这些人是站在正中间的。然后消费平台就是电商平台和软科技坐在两边儿，坐在两边儿。昨天我们净注意李彦宏没去，刘强东没去啊，钟闪闪老板没去，这些人呢，可能现在都已经不是习近平的重点了。但是呢，有朋友给我来私信，大康，你可没注意一个现象，整个这一屋子人里面，房地产企业一个人都没有。那你要说电商啊，那包括什么？李彦宏也是搞高科技的嘛，搞人工智能的嘛。那别的代表有啊，人家就只是不让你去了。房地产企业整个一个代表性人物都没有，行业遭到了团灭，这件事儿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在习近平下一步对民营企业，包括他下一步在产业的扶植。啊，产业的打压上来说，房地产已经遭到了团灭，在习近平那儿已经完全没有位置了。可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又是很严重的，因为房地产对中国来说，现在仍然是一个大角色呀。去年我认为整个中国经济有戏没戏，就看房地产。那今年实际上如果要说三四条的话，房地产也占其中之一呀。到目前为止，中国房地产占 GDP 的比重，大概呢，综合贡献全算上的话，大概也有25%到30%。它有各方面的放射呀，这里边有家居啊，什么金融啊，包括租赁啊，各方面你得都算上啊，大概要在整个 GDP 里边还在高居1/4以上啊，这个是很高的啊。另外呢，它的投资拉动，整个房地产现在在全国固定投资，你 GDP 说什么呀？消费、出口，然后就是投资嘛。在投资里边，房地产现在还是占着25%啊，还是1/4啊，这一点是没毛病的呀。而且房地产现在对地方政府来说，40%以上的财政收入全来自这儿，这一点辙都没有啊，还是没变啊。金融。30%左右，整个的银行贷款里边，房地产贷款在3成以上都是房地产贷款。中国老百姓70%以上的家庭财富全在房地产上，这是硬的呀。结果现在他一个人都不叫了啊，这根本他就不要了。这个东西，如果房地产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房地产要加速崩盘的话，这可是要出大事儿了。这不说 GDP 有什么1/4，这个咱们不说了，整个那就出现了一个在消费各方面的一个连锁的打击，那地方政府那一块肯定也活不了了，那40%以上的收入都没了，那就完了。关键是房地产一旦出事儿，整个银行就被它拖进黑洞了。目前在中国居民的债务当中，房地产的占比，就是房子贷款的占比，超过60%。如果房价再这么跌的话，很多购房者就会断供，银行的坏账会激增。特别是这些大房企，如果出现崩溃的话，那会酝酿出一场非常惨烈的金融危机。恒大已经这样，碧桂园再加上万科这些大量的房企破产的话，那就出大事儿了。所以说我不明白，而且老百姓也不干了。你现在70%以上的家庭财富都是房子，如果房子现在再往后跌，现在已经跌到2015年了吗？2016、2015，再往下跌，再往前走的话，那老百姓也不干了，所以说社会上也会出现巨大的波澜啊，包括整个房地产市场自己，它整个的劳动用工就超过了5000万人，如果你现在不发展，那这帮人吃什么喝什么呀？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习近平就。那个夜壶一样，一脚给踢床底下去了。这事儿我不用了。这件事儿在民企里边，习近平，咱们都知道，这房地产是坑人败家的玩意儿。但整个在会场里边，没有一个房地产的，我认为习近平这是有问题的。他就又走了这边的极端。我们之前讲过，房地产是从2015年爬坡的，谁干的？他干的呀。 2018年开始猛烈的爬坡，一直到2021年，谁干的？就是他干的呀。当时他走了那么一个极端。昨天我们这儿看天津朋友有拍的一些视频，在天津海港那个新什么那个特区，大量的楼啊各方面，晚上有朋友去拍嘛，根本没有亮灯的，各种条件摆的好的都不得了，那为什么现在都空了？习近平搞了个雄安吗？其实天津作为北京的一个分散，这个无论是政府职能还是分散人口各方面，人家大港新区那块搞得已经很好了，而且一直就照着这个做的呀。那么多部门你都可以去啊，什么金融城人家都弄好了，那儿是特区，你给他搞个自贸区不就起来了吗？而且是靠着海边，这也符合逻辑啊。都准备好了，习近平脑筋一热，不行，我要去雄安，结果把天津那一大摊的事儿也给扔了，最后在雄安那儿弄了好几千亿，现在那儿高楼林立，也跟鬼城一样，天天那儿也没人，两摊子全废。这就是习近平走极端嘛。那你现在又走这个极端，那是房地产它不是东西，但你也不能好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这摊子怎么办啊？大家都看着你的态度，那下一步银行还会给他拨款吗？而且大家最关注的，实际上你那什么新质生产力，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跟我也没关系，大家都盯着这个房地产呢。所以说这个呢，经朋友提醒，我越想这事儿，我认为习近平今年要把房地产的这事儿啊，可能要大撒把，就跟疫情突然大撒把，敞开死人一样，他又来了，也可能今年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这倒霉会开完了，昨天我说了嘛，和2018年相比还远远不如了啊，用词上各方面口气上，2018年还说我们都是自己人了呢，这他也没说呀。所以说呢，没什么用，股市市场也不看好，大家本来都盯着呢，在这一看市场也没啥反应。但昨天我的结论是，有了习近平这番话，2025年民营企业家能稍微的好过这么一点点，至少呢人身安全可能会稍微的减缓一点，这不来了吗？马上啊，这个习近平开完这会之后，中国最高检啊也开记者会，就立刻讲了，坚决纠正跨区域抓人等趋利性执法行为。习近平要不开内会啊，这帮王八蛋他也不说这事儿啊。现在呢，马上啊，最高检什么的等等都开始开会了啊。大家说的这都是他们的理啊，都是他们的理啊。这就是不能对那些违法立案、插手经济纠纷、跨区域抓人、违法查封、冻结、扣押等趋利性执法行为要抓典型，坚决纠正，要重办。所以说呢，说这些啊，都什么？啊，这是什么叫这些强制措施啊？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扣人家资产，严重损害了企业家的合法权益。问题这事儿已经发生一两年了，你们今天才知道啊？那习近平那一说话啊，这件事儿呢，人家开始了。所以说，跨海捕捞的都是检察院的嘛。那最高检的既然发话了，这帮人会收敛一点。还是我那句话。拜川普的福，因为川普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啊，把你们这帮夜壶现在从床底下给拎出来摆到台面上来了，给你们点脸啊，这一年就先不弄你们了，你们能不能做点生意啊，把给凑凑数呗，要不然的话你说这经济真拎不起来也不行啊，现在呢就沾了这么点光，要没有川普这贸易战，800年人家也想不起你们来，所以说知足吧啊。这个最高检刚才大家读那篇文章，人说的挺到位的呀，所有的问题他们都清楚，就这么回事儿啊。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Aaron 说土地呢归了俄罗斯，这20%啊，俄罗斯那边已经拥有了40%的矿产。他为什么原来惦记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这本来煤矿、铁矿这里边就是富矿区。他已经把乌克兰的40%的矿产他们占领了啊，美国要把另外50%的矿产拿走，一看这矿也不够啊，那好，我把你港口、石油、天然气我也都得着，所以说呢，那真的是，啊，两边呢就有点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两边瓜分波兰的那么个状态，真够意思啊。 朋友讲，眼泪属于欧罗巴，人家都得着了，荣耀和债务属于乌克兰，大家都有美好未来。TikTok 说，按老川的逻辑讲，那当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都不能代表美国和英国，因为好长时间都没选举了。对呀，对呀，战时的时候，至少丘吉尔肯定是过时了嘛，过期了嘛。罗斯福还当了个三任，那你凭啥当第三任嘛？你修宪了吗？你临时总统合宪吗？因为那宪法到现在也不让啊，也是两任，要不然这帮川普的追随者为什么还要修宪让川普干第三任？石谷先生说，泽连斯基说的没错，乌克兰只有拥核才能自保，台湾也一样，亲中亲美都没用，手上有他百十来枚千万吨当量的核弹才是硬道理。这件事呢，两边现在都有这方面的言论了，但是呢，小泽他们现在还死咬着不吐口，为什么？一旦他们要走了这条路，那欧盟的道路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到现在呢，难呐，现在又逼着选举，嫌他碍事啊。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乌克兰高层会不会出现裂痕，现在到了考验他们的时刻了。这是 XCHAEBOL 说，房地产老板太腐败，容易出事儿。出席会议回头抓了，那不是打脸吗？不对啊，因为呢，你以为现在坐在那儿那帮人不腐败和权钱没有交易吗？没有给那帮人行贿，没有和官商勾结吗？一个也跑不了。为什么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你这次没有叫房地产老板来，你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你别忘了，下边那帮人听风就是雨啊，那帮人看见一个脸色，他们都在猜呀，这一尊想什么呢？一看这么明显的态度，到下边那就不是态度，就是动作了。所以说下一步呢，对民营企业，房地产的民营企业来说，我可以这么讲吧，你们的末日到了。万科呢，不管怎么说，人家披上国营的马甲了，啊，人家这只王八穿上那个马甲了啊，人家就一下变成乌龟了啊，人家就上岸了。那剩下的那帮人你可就跑不了了，拿有限的资源再救碧桂园再怎么样。所以说今年是房地产的暴雷之年，通过这个座谈会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